两处的圣经，一处在旧约，一处在新约。旧约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852页，旧约852面。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1节到4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再看马太福音书第马太福音书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2章17节开始到21节，马太福音第12章17节开始到21节，新约16页，马太福音第12章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比较这两处的经文，你会发现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有少许的地方有一点出入。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文字在翻译上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旧约刚才所念的一段话是希伯来文，新约刚才所读的一段话是希腊文。从希伯来文把它翻成希腊文，因为文字本身的解释有一些地方有出入，但是这种情形啊，并不妨碍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和信心。正相反，圣灵许可这两种有点出入的话同时摆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啊，奇妙，有的时候是互相补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旧约的话在新约里面找到必要的补充，那么新约的话在旧约里面也找到必要的印证，这是神的奇妙。所以我们读这两段的圣经啊，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两段话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两句，看哪、我的仆人。这个话指谁说的呢？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奉差遣来到人间替人类服务。正像马太福音20章里面耶稣所说的， 你们中间谁愿做大，就得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得服侍众人。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这位奇妙的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什么事儿？做仆人，做服侍人的。他是最尊贵的，在至高之处享受一切超过人间所能有的一切的荣耀，可是他却谦卑降卑自己来到人间来做人，不但做人而服侍人。他甚至替门徒来洗脚，他甚至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摆出了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所以刚才所读的这两段话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神给我们看见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做仆人怎么做法，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么我们今天去读这两段的话，我们不能够单单把它看作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也应当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基督徒呢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侍奉主的人。因此这个所谓看哪、我的仆人呢，一方面是把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呢就是要我们学习效法这个仆人的脚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神把一个应该怎么样做仆人的样子美好的典型放在前面，让我们朝着这个标杆去做去行，让我们朝着这个榜样去效法去学习。因此今天我们读这段话，一方面是想到耶稣的奇妙，他的完全，他的完美，一方面就是衡量我们这些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我们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地步，看看我们的光景和圣经所定下的标准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距离有多大。这是今天我们要传这篇信息主要的目的。往下面去，我们就从神的话来思想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人应当具备哪一些的条件。我们可以这样说，分了三个段落。一个神的仆人，他对神应当取一个什么态度？对神。第二，他对自己应当取一个什么态度？第三，他对人应当取一个什么态度？对神、对己、对人。在这段话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勾出一个轮廓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轮廓里面看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一个蓝图，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典型。第一，看啊这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重非常重的话，看啊英文叫 behold， 那个字就是说全心全意的注视，注意看，我们中文就是众目睽睽了，大家都在看，看啊，众目睽睽的样子，大家都在看，看啊，我的仆人。可见，做神的仆人的人，应当经得起看，经得起看。我们今天常常这样说法：你不要看我，我不能看，你看我不行啊，你去看主啊，你仰望主。这话是对啊。我们仰望基督，没有仰望个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的，讲仰望个基督徒的。我们应当仰望基督是对的，但是基督人家看不见的。基督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我们人的肉眼看不见基督，那么人家要想看基督，从哪儿去看呢？只好从基督徒身上去看呢。那么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代表。就是应当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给人家看。那么一个侍奉基督的仆人呢，就更应当把主人一切的美德都把它彰显出来介绍出来，这才是忠徒忠心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做主的仆人，不能说你不要看我，不错，我们实在是经不起看，但是我们必须勉励自己，要拿得出来让人家看。我们这个人，这侍奉神的人，圣经说看哪、啊、我的仆人，看哪、啊、人家看你啊，你的经得起看，我经得起看。我们这个人生活怎么样，言语行动怎么样，思想意念怎么样，家庭怎么样，丈夫妻子儿女怎么样，父母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做的事业，在世界上做的事业，有没有什么地方跟世界人同流合污的，他如何你也如何，他贪污你也舞弊，他投机你也取巧，你是否跟他一样？你这些地方能经得起看吗？你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在那边偷窃神的荣耀，或者沽名钓誉？你是否真正为主做，经得起看吗？我们这个人走出来，人家说这个人像个基督徒，那才是榜样，那才是见证。说这个人信耶稣这个样子，我看他我就不信了，我就不要信了。我们经不起看的。但是正因说看啊，我的仆人，叫大家看。今天天使在看我们，天使奉差遣在各地方行走查看我们。今天撒旦也在看我们，定睛的看看我们会跌倒不跌倒，看我们失败不失败，看我们会犯罪不犯罪，他天天看我们，他昼夜控告我们。世界人也都在看我们，连我们的天父也在暗中查看。因此也不晓得多少只眼睛都在看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看啊我的仆人呢、啊，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挑战。我们虽然说我经不起看，不能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原谅自己，我们应当说我靠主的恩典隐藏在主里面，让主借着我这个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的言语行动思想意念生活工作家庭事业等等都可以看，让人家看这个人不错，他信主实在没有话说，这才是真正可以做他仆人的第一个条件，看啊。假如我们纯心说你不要看我，我不能看，你永远不会长进，永远失败，你永远饶原谅自己，拿你那个嗜好拿你那个不好的脾气，坏的一种什么兴趣，种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说这都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是这样的，我软弱了，你不要看我了。你如果天天这样看自己，叫人家不要这样看，你永远不配做主的仆人。看呐、啊，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谁的呢？是主的，我的。这个我说的话是耶和华说的，是先知以赛亚借着神借着他说这个话。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不是别人的。这个我是指说上帝的仆人，不是人的仆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应当找他的主人，向他的主人负责任。他既然是侍奉神的，就凡事向神开口，向神伸手，有什么事情向神开口去求，有什么需要向神伸手去要。口是向神开的，手是向神要，这叫做仆人。这侍奉神的仆人应该如此。今天许多侍奉神的仆人呢，常常找错了对象，把人当主人来供奉，仰望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仰望一些这个有办法的人，靠他不靠神，这个都不配做神的主仆人。我的仆人，这个我是说神说的，不是人。我们的眼睛单单仰望神，不是仰望人，不错。神怎么帮助我们？透过人。神不能从天上掉下东西给我们，透过人。但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目标，弄清楚我们是仰望神的，不是仰望人的。我们仰望神，神感动人来帮助我们，这是正，这是正途，正当的道路。有一个叫做 George Muller， 就是从前一个英国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传道人，他办孤儿院，最多是3000多个人，孤儿院，他是两只手空空的仰望神，自己一文的积蓄都没有，他怎么能把3000个孤儿院办起来？3000个孤儿的一个孤儿院办起来，就是因为凭信心，他有一个心愿，我是神的仆人， 单单向神开口，单单向神伸手，不能向神说，不能向人要，向人要。有一天他们的孤儿院断炊了，没有饭，这一餐开完了，中午吃了，晚饭就没有。那厨子来找他了，说是怎么办，下餐饭开不出来了。那你去祷告，你说我已经祷告了，你祷告的不够再去祷告。他说我祷告是祷告，但是到下一餐没有饭开着，我这厨子怎么交代。他说你不要管，你去祷告，你是负责祷告，你不负责预备钱的，你负责祷告，神负责预备钱，去祷告。说祷告了一会儿又来了，说不行啊，时间快到了，我得去买面包，没有钱了、啊、你去祷告几次。然后呢来了一个人，非常奇妙的来了人，来了一个人呢来找他，这个是他的好朋友。他说啊，他叫他说牧人，他说我告诉你，我有感动，我要想明白你这个孤儿院的经济情况到底如何。这个牧人说什么，假如你我是他的话，哎，这不是机会来了吗，人家问你这个情况怎么样，你赶快说啊，我现在断炊了，快断炊了，没有米了。他就跟他朋友说，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你关心我，但是请你原谅我，我不能够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因为我是侍奉神的人，我的大老板在天上，我不能够向你开口说我现在缺乏了，那么就等于我直接向你求了，我有什么需要啊，由我的老板负责了，你要有感动你去祷告好了，你该做什么主会感动你，你不能问我，我不能告诉你。因着这句话，这个朋友大大感动，大大感动，就留下来一封信，他走了留信。这个人他留信的时候，他这个说完这句话，朋友不是走了吗，他就回到里面去，外面厨子还在敲门，还在催他说没有米了怎么办。他祷告，神呢，如果你今天愿意借着这个朋友来帮助我，你就直接感动他做应当做的事情，我是不能向他开口。他祷告完出来了，他朋友留一封信走了，这封信里面就是张支票，支票那个时候是多少英镑数字我不记得，反正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留在那里。朋友说，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是上帝的仆人，给他了。我们越是把立场写明，把我们仰望神的态度清楚地给人看，人越尊重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个特别是地上的教会有许多软弱，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因为没有站着这个地位，不记得是谁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呢？是神的仆人，你仰望神吗？你为什么向人开口呢？你向人开口就证明你的信心不够，证明你的立场不稳，你还摇摆不定，到底侍奉神侍奉人呢？你眼睛都看在人的身上，你要看在神的身上，神动善功才是好的。有时候神用穷寡妇两个小钱来帮助我们，不一定你找一个千万的财主，因为那个千万财主不见得钱财都是干净的。所以这里看见神的仆人和人的仆人是有分别的，但是圣经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才经得起看，人的仆人都经不起看，一看就倒了。下面说，我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在以赛亚说加个我所扶持帮助的，你看看一个神的仆人他对神的关系在哪里呢？第一，他是属于神的，经得起看，他是神所拣选的，他拣选我们，并不是我们拣选他。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承认，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实在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是他的拣选才成的，不是我拣选了耶稣，耶稣拣选我，所以这个要紧，是神所拣选的。若非神的拣选，没有一个人会来信主，若非神的拣选，也没有一个信主人会来侍奉主，都是他的拣选。既然都是他的拣选，我们要叫我们要去掉有一种不应当有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自己觉得我很了不起，哎，是我的好啊，所以上帝找上我了，或者说我有本事去选择他了。凡是真正认识我是他所拣选的人，都会脱离那种错误的骄傲。是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才拣选我们，知道吗？神所拣选的不是说都是好才拣选的。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我们中间蒙召的人按照智慧说不多， 有能力的也不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拣选都是破破烂烂的，老实说都是些人所不要的拣选来的，世人把他丢弃的那个房角的石头，神捡来当为宝贵。越是那个人所尊重看重的，神往往不要他。神所拣选呢，常常是人所弃绝的，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放眼看见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很多啊，很多有地位的、有学问的、有道德的，有很多东西，神好像没有拣选的，直到如今都不信主，或者已经走了，已经下去应当去的地方。但是这些人我们看起来比起我们跟他比，实在比不上，什么都不如他们，但是我们居然蒙拣选了，什么道理呢？是没有话说。刚才唱的诗歌长阔高深的爱居然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人的理由能够说的，没有理由好讲。神的拣选就是拣选啊，他拣选了我们就得救了，他不拣选我们就是没有盼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许多不信主的亲友祷告啊，应当求主啊，但愿他是你所拣选的，他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想传福音他才会信，不然的话你没有拣选他，我们做工也没有用。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应当做工，我们应当做工。对方信不信是神的事情，传不传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应当传福音救灵魂，但是最后决定权在神的手里。那么一个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圣经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很多人蒙召得救，但是选上做工的并不多。昨天呢，我们跟几位神的仆人在一起吃饭，就是香港来的，也在台湾的，大家都有感慨，说这些年来啊，我们一直祷告求神多多兴起能够站讲台做出口的人，但是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总有一个失望。什么失望呢？就是很不容易，最难的就是这个。如果神没有拣选你，勉强也没有办法。很多在办神学院的啊，在办神学院的主持神学院的自己承认，一批一批神学生毕业出来，或者更念上念到神学博士了，是不是真正能够做神的出口？有几个能够？许多神学博士每年全世界不晓多少造就出来，有几个人能够被神选上？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是神所拣选才能够真正服侍。没有神的拣选，你勉强人的什么案例啊，人的怎么样做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没有用。所以这要记住，实实在在出于神的拣选，这个人才能够像他，才能够经得起看，才能够忠心不二的侍奉，这是原则。底下说所青睐心里所喜悦的，是神所爱也是神所喜悦。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浸，从这里上来先为他开门，说这是我的爱人，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的就是我所爱的，爱和喜悦是不同的，过去的讲本来多次传讲这个道理，爱和喜悦是不一样。神爱世人，把全世界都爱在里面，只要是世上的人他都爱，没有例外，没有条件，神爱世人。你我今天都在世人里面都被他爱，但是他喜悦不喜悦你呢？喜悦不喜悦我呢？不一定。因为喜悦是有条件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不信他，他就不喜欢你，爱还是爱啊，不喜欢你。圣经旧约又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听从他的话胜过献上羔羊的祭。你听话顺从了，比你献祭多少都好，你奉献100万，你不如听他一句话。这个更要紧，顺服，信靠顺服就是讨他喜欢的方法。因此神爱每一个人，神并不喜欢每一个人，除非这个人他信靠他顺服他，他才喜悦。当然我们查经的时候讲过很多讨他喜欢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信靠顺服，除此以外并无别法能够讨神喜悦，是总有诗歌这样唱。那么还有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你看看这都是对神的关系。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就是用他圣灵来浇灌给他，这个赐给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浇灌给他。神救了一个人，他里面有了 神的道，神的生命在里面，神还要把圣灵浇灌他，让他得着能力，能够去做应当做的工，这是对神的很要紧的条件，就是神把他的灵赐给他。这个灵是赏赐，不是求来的。你看吗？神讲赐给他，既然是赏赐，主动在神，人不能主动，人不能说我要就有，我求就来就得到，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训。神把他的灵赐给他，赏赐，赏赐是在乎上面，神在赏赐，人站在下面接受，接受他赐我受，并不是我要我去求他给我，赐赏赐，因此这些都是神的主动。你看啊，神的拣选，神所青睐，神所喜悦，神所用造用的灵啊，来浇灌，来赏赐。一从头到尾，你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他跟神的关系完全站在被动的地位，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主动什么，都是被动。他拣选，他爱，他喜悦，他赐灵，都是他。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首先应当注意，应当明白，应当承认，应当接受的真理。第二部分呢，就是他对自己怎么办呢？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这个公理啊，原文就是审判，他要把审判传给万天下万邦。为什么叫审判呢？这个叫审判，下面是公理，这是审判啊。因为这个审判的道理很重要。我想今天世界所以混乱，因为不相信这个审判的道理，不相信有个最后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那个白表示公义，白色，白色的审判，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呢，凡是每一个人你一生所行的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而且你所行的都记录下来，案卷打开了，按你所行的要遭报。所以这个审判的观念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免去了这个死亡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了死亡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信主，因为主替我死了，我将来就不必死了，他已经替我死。天父因着耶稣的舍命赦免了信耶稣的人，他已经死了，我就免于死亡了，免于极大的死亡。而且不但如此了，他的死不但解决我的罪，他死后三天复活了，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罪恶，这是主的恩典。因此面对这个审判的问题啊，我们基督徒只有满心感谢。我们将来不是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我们站在基督台前接受审问。他要问问你，你信了主之后做些什么？你蒙恩得救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向你家里人开口介绍耶稣？向你的同学、同事、亲戚、本家，你的所接触的人，你有没有向他传福音？他问问他你到底做什么，这个就决定你将来有没有得到赏赐。因此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审判这个大题目啊，我们就应当从心里面感谢主，我将来不要接受那个死亡的审判，主已经替我担当了。我将来所要接受的审问，就是问我的得救之后的生活如何，工作如何，为主做了些什么，为主活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将来准备好去见主的。所以这个审判的观念一高举起来啊，可以约束人不敢犯罪。人今天所以犯罪任意妄为呢，以为世界都是这么回事儿，没有什么公道，世界的审判也是不公义的，有很多这个贪赃枉法的做法，很多不义的审判，反正那么回事儿啊，我那么逃过法网就逃过，法律的漏洞能够钻就钻呢。今天人就是这样，自己勉励自己，安慰自己，反正没这回事儿，那个审判是假的。他不知道将来有个真的审判，有个公义的审判，有个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含糊的审判，是上帝坐在宝座上审判。有这个审判的观念，人对自己就得想一想，我该怎么办，将来我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基督徒呢，这个问题主替你解答了，感谢主。外邦人呢，你要自己去承担这个问题，去怎么解决呢？没有一个人站在公义的神面前能够站得住的，都要跌倒，都要跪下来说我是罪人。因此若不是今生感对待自己，不增进这个敬，那改做增变，不要增变啊，不要增变，不要增变，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增变。这个增变呢，最败坏见证，我们都有这种失败的经验。侍奉主人很容易坐在增变里面，因为你跟那些人他不信，你跟他谈来谈去，他就增变你了，变得面红耳赤，就失去见证。我的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跟人家争辩，说服他，说服他，怎么说服他，他就是不信，他可能提出一个问题来了，你把他问题给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他三个问题出来了，三个问题解决了，十个出来了，你就把十个解决，他有一百个在后面，他永远有问题，而且他认为对方呢，我永远的，我都有个问题是你不能答复的，他必须做到这一点，他才满足。很多人是存这个心理的，你给他解答了问题，他还要没有的找出机会来跟你辩论，找出问题来，甚至无理取闹都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驳倒了，才能满足我这个自尊心。有这种变态的心理，很多不是少，特别是知识分子。我告诉你，因此我们在这儿应该记住，不要争辩。我们就把我所试的，就是我所肯定的，告诉对方。不要去讲我所否定，去讲正面的我所信的什么，不要去讲的我不信的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只有神的道本身能够救人，能够帮助人。你就是举了很多旁边的东西，侧面的东西，讲来讲去还不如一句话，神的话出来就帮助人了。特别是知识分子，头脑大一点，会思想啊，有很多运用逻辑了，什么心理学了，这套玩意儿在那边越搞越糟。你就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没有高言大志，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信不信是他的事，传不传是我的事，你我的事。所以我们应当把神的话传开，不要争辩。争辩呢是败坏见证的，没有好处的。外面的争辩越多，里面的平安越少，这是一个圣徒的见证。实在是我们外面争辩越多，里面平安越少。外面争辩得胜了，在人前得胜了，里面你在主面前失败了，这是我们共同的烦恼。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外面在人前争了争胜了，里面在主前呢败了。就说你也许把他给说服了，其实他没有心服口服了，表面上服了，但是这个灵魂未必能得到。但相反，你却给人一个印象，你缺少主的柔和谦卑。因此我们常常外面得胜，里面失败，外面争辩越多，里面平安越少。因此不要有争辩。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侍奉主，要学习这个功课。因为我是失败的人，常常发现了争辩的结果没有一点好处。你就是赢了还是失败，你赢了他，你在神前失败了，你赢了他并没有真正挽回他，他越跑越远了，越赢他越走开了。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就是让神的话自己清楚明白的给他传给他，信不信要不要他的事情，这是不要去争辩啊。底下呢不宣扬，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宣扬，他做了事情说你不要讲，他人家去传，他说你不要去传，他救了人的命，医治人的病，他说你去讲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没说我替你做了什么，他归荣耀给神。街上没有人听见他声音，街上也不应当有宣传，就是说你不要到处去宣扬啊。这个格里汉基里格这位弟兄，他刚出来做工的时候，开始做工在美国不大有名气了，开始做工的时候也不容易了，后来有一点他到英国去做工，哎，有点声望，又回到美国来。那么在美国南部啊，他们给他做了很大的广告，说来听格里汉，来听格里汉，这个广告海报这样写。后来他不知道，他到那天他去讲了，一看贴着这么多来听格里汉呢，他赶快撕掉。他上去讲道，第一个道歉认罪，他说主啊，我是叫人来听你的，不是来听我的。 来听耶稣的话，不是听我格里汉的道，我会做什么？我格里汉做什么？我是个罪人呢，那听个罪人做什么？来听听耶稣基督，不是听来听来听格里汉的。更要紧，不但来听耶稣，来看耶稣，来看耶稣的，来看我格里汉做什么，听我做什么。这是应当记住，主耶稣的榜样如此，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也是如此，我们这些跟随主学习侍奉主更应当如此。所以就说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苏格拉底说得好，上帝造人两个耳朵两个眼睛一张口，这很清楚教导人说多看多听少说，很简单的，多看多听少说。人今天的失败是说的太多了，他看得不够不准，听也听不清楚，就是说了。这个就是为欲做神的仆人的相反。我们当记住，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句话多好啊！街上听不见，做了工作完就完了。我们常常做了一点点工作就沾沾自喜啊，这到处宣扬啊，唯恐人天下不知道，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们做一点工作，好像老是纪念这个工作，忘记了那个工作怎么有成果呢？是主怜悯了我，主选上我，怜悯我，用了我，都是主。我算了什么？他可以用我，他可以不用我了，他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所以在这里记住，一切荣耀归给神，要声音听主的声音，要看见看主的荣耀，不要看见我，不要听见我，要看主听主。这个就是没有听见声音啊。那么这里主自己就是一降在地上的时候，圣经描写他没有家型美容啊，我们看见他也不会羡慕他。耶稣并没有很像样给你看那么好看，他是谦卑在一个，把自己降卑在一个穷苦的人家做木匠的人家里，投胎在那个地方，自己也是做木匠。做木匠在当年2000年的犹太是个最卑贱的职业，瞧不起做木匠。那么他就你看，从天那么荣耀的地方到地那么卑贱的地方，又到了一个最穷苦人家做最卑贱的职业，这叫做俗。他要那么高到这么低，至高到至低啊！为什么晓得呢？弟兄姊妹晓得什么原因吗？才能够把全世界人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比耶稣更高，也没有人敢说我比耶稣更低，也没有人说我比耶稣更尊贵，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比耶稣更卑贱。你看他把全世界人置于贤不孝三教九流都给你包括在内了，任何人都可以信他，都可以从他得到帮助，因为他是这么奇妙的，至高到最低。你看还有谁能够超过他？还有谁能跟他一样？无论任何宗教，圣贤豪杰古今中外，你随便讲随便选，哪个人能跟他比呢？都是人，那些都是人，人就是不过是人的。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做人，奇妙就在这里。因此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今天借着我们信他的人把他的声音传开了，扩大了，放大了，这是我们的责任，要把他声音放大到全地都听见他的声音。1974年我们在这个洛桑那个地方，就是瑞士洛桑开那个洛桑会议，那个主题就是说让全地听见他的声音，全世界全地都听见他的声音，是我们的责任，应当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他自己当年在地上谦谦卑卑的，不让人家传扬他的名，但他走了到天上去了，我们应当传扬他的名，这是让众人因他的名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下面再讲啊，就是这个做仆人的对待别人怎么对待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两者是表示主对待人的态度。压伤的芦苇，芦苇已经很脆弱了，又被压了，但是主没有把它折断。僵残的灯火，火要灭了，主没有把它吹灭，还把它维持它。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主啊，在这里啊，善待弱者，弱者他很好，好好的待他，越是弱者越善待他。其实我们今天都是压伤的芦苇，被罪压伤的人，被罪恶压扁，被罪压伤的人。莎士比亚说过一句姊妹们最不喜欢听的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弟兄们不要高兴了， 这句话应当改一改，也不是说改成若者你的名字是男人也不要，就把那个女的圈掉就对了。若者你的名字是人，人就是弱，人最大的软弱什么？抵抗不住罪，罪来诱惑你，试探你，攻击你，陷害你，你没办法，你投降了，在罪面投降，在罪面前服下来了，没办法，胜不过他。弱者你的名字是人。孔子那个时代有人在问他，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我没看一个刚强的人。有个人就问他说深沉如何，有个叫深沉，深沉怎么样呢？他说成也玉焉得刚，这个深沉这个人呢、啊、这个玉成的是木字旁一个长短的长，说这个人是个玉，不过充满玉而已、啊、哪有什么刚呢？那是种我们叫血气方刚的刚，就会冲动会打架那种什么刚。真正的刚啊，你怎么骂他他不还口，打他不还手，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被千刀宰杀之地默默无声，这是耶稣被杀的羔羊，这才是刚。真正的刚强啊，是经得起打击，经得起碰撞，经得起顶撞，经得起对付陷害，他受得了，他可以默默无声。他因为什么？他老板在天上，他向这位老板负责，向上帝负责，所以你怎么对付我，我有主负责，你对付我就是对付我的仆人，主人会报复，我不要管，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因此一个真正刚强的人，就是说把眼睛放在上帝身上的人，定睛看他，不看别的。你环境怎么险恶，人怎么危害我，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主的手里，我的前途在主的手里，我的命运在主的手里，我的道路在主的手里，谁也不能左右我。你能左右我还是我能左右你？你我都不能互相左右，唯有神自己左右一切。因此有这个信心的人是刚强的。可是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压伤的芦苇啊，只是它不折断。你看看有个畏罪压伤的，约翰福音八章里面有个犯淫乱罪的妇人被带到众人面前，大家试探耶稣说这个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该怎么办，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打死他，主啊你看怎么办？耶稣用一句话救了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个先拿石头，先英文圈就翻到 first 头一个 first stone 第一块石头，谁是没有罪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打，谁也不敢拿。行，你看我看你从老到小都跑掉了，中文圣经漏掉一句话，那段圣经里面中文原文的意思说他们从老到小啊都被自己良心所定罪，被自己良心定罪了，结果都跑掉了，没有一个人敢拿第一块石头。也许你说我没有犯淫乱罪，你说没有犯淫乱罪，最多是身体没有犯淫乱罪，你的头脑犯不犯？你喜不喜欢那黄色的东西？人天然的生命都喜欢黄色的东西，但是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才能使你圣洁。但是主的生命太小，你老亚当太大，还是喜欢黄的，除非你靠主胜过他。所以谁也不敢拿第一块石头打人，因为想想看，他虽然有罪，我也并非无罪。那还有什么话说？这大家都跑掉了。主是对在这压伤的芦苇，他没有折断，他救了一条命，一句话救一条命。还有，江残的灯火不吹灭。圣经说施洗约翰是个点着的明灯，但是这个盏灯呢、啊、被抓到监牢里去了。施洗约翰在监牢里，哦，信心动摇了，他就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结果耶稣怎么样？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就用他的话来帮助他。你们去告诉约翰，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他。看见听见什么呢？哑巴会说话，聋子会听见，瞎子能看见，长大麻风能洁净，死人能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用工作来帮助人。今天你最好的帮助别人的方法不是讲话，是你的工作。你把你的工作的果效摆出来了，人家没有话说，恭喜的人也不攻自破，他也在算没办法恭喜你，你恭喜成绩摆在那里嘛。假如神不祝福的话，你哪里有工作成绩？所以最好的自我解释的方法就是拼命做工，你把工作给做出来，圣工做出来了，人家没有话说， 那些讥笑你人、嫉妒你人、陷害你人、对付你、论断人哑口无言，看见这些工作他没话说。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工，你不要自我辩护，更不要自我申冤，这都是笨得要死的事情。你就是去做工，工作摆在那儿，你这个人分量就在那里，价值就在那里。所以说这主用他的话，用他的工作帮助了施洗约翰。我有理由相信施洗约翰最后被杀头，被头砍掉了，他死之前他一定恢复了起初的信心，他对耶稣有信心，这他的死了将来还有复活，因为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这施洗约翰得救。这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还有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坚持公理一直到公理得胜，坚持到底，坚持公理一直到公理得胜。结果外邦人都仰望他的名，所有外邦人都能够在仰望他的名字。这个仰望原文就是寄希望，寄希望于他的名，寄望，我们讲寄望，寄望，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换句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有人的盼望都在基督身上。所以格里汉讲得好，今天世界的希望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汤恩比这位历史学家，他说他研究历史几十年，有名的历史学家，他说人类6000年代的历史不过是说明一个定律。这个定律什么？6000年历史说明一个定律，什么定律？人不能够救自己脱离罪，人不能脱离罪，自己救自己脱离罪。那么这个定律是固定，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罪，唯一的自救之道，自己救自己之道，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力量，能够胜过罪。你看历史学家的话也证明这个真理是如此。那么这里提到你要坚持公理啊，直到公理得胜，而外邦人呢都仰望他的名。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什么？他说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换句话说，我们要寄希望于基督的名，就要传扬他的道，接受他的训诲，接受他的训诲，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如果我不听主的道，你说信主信主，你也不听主道，也不行主的道，你怎么信？我们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听道从信道从听道而来，你怎么会信？从听道啊，听到基督的话，要不传基督的话，听什么东西？所以训诲要接受他的训诲，要仰望他的尊名，这是我们对待人的最好的态度。我前不久到泰国，泰国那个地方啊，到处是偶像，到处是庙宇，成为一个佛教的国度。他们佛教就他们国教泰国。那么那边的弟兄们告诉我，佛教他这个泰国，我到一个统计啊，他人口有多少呢？4500万，比我们在台湾呢要多。4500万的人口，土地有多少？54000平方公里，土地有多少庙？庙多少庙？要19000的，就不到2万，19000座庙，寺庙。平均一下呢，每2370个人有一个庙。2000多人，2370才有一个庙，平均泰国，像泰国27个平方公里有一个庙，每27平方公里有一个庙，2000多人有个庙。这泰国号称为佛教的王国如此。如果对照我们台湾呢，讲起来实在很可怕。我们台湾的统计数字我们晓得的，1600多万人口，35900平方公里。那么我们有多少庙呢？根据政府当局的统计，有16000个庙，平均1000个人就一个庙。在台湾1000个人一个庙，你看泰国是2000多才有，我们1000人就一个庙，平均2.24平方公里有个庙。我们这个比例啊，超过泰国。泰国是号称佛教的国家，2000多人一个庙。那么它距离要27个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庙，我们2.24公里就一个庙，1000人就一个庙。你看台湾简直超过这个所谓号称为佛教王国的泰国。再看看台湾的基督教多少？ 我们叫全世界的教会，华人教会，华人教会4000多个，台湾占1800个，台北是有350个教堂。你看，我们全台湾不过1800个教堂，啊，那么跟我们的庙宇比较，庙有19000个庙宇，等于说，和尚庙有这个礼拜堂啊9倍，差不多9倍多一点。你就看看这个情况多可怕！神的道是要我们说把他的公理传到地极，让公理得胜，把福音传遍天下。可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庙宇9个庙只有1个礼拜堂，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严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我们基督徒都实在要听，要知道今天世界的光景，要晓得神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盼望。所以我们晓得最后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所谓得救啊，一个人得救啊，什么叫得救呢？得救是基于悔改。悔改什么意思呢？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所以我简单用最简单的话讲，得救就是改变。假如你我没有改变，没有得救，那是假的，骗人的，没有重生。重生一定改变。这改变有两方面的改变，按真理说，一个是地位上的改变，一个是性质上的改变，或者说气质上的改变。在英文有两个字很好记啊， position 是地位， disposition 是气质性质。这两种改变是差一点点了，一种叫做 positional change， dispositional change， 一个是地位上的改变，一个是气质的改变。这两种改变都要有才是真正得救，真正得救。那么请问我们的地位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从罪奴变成义仆，从罪的奴隶变成义的仆人，罪奴变义仆，地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做仆人，就是原来是侍奉撒旦，侍奉世界的王，这是个罪的奴隶，信了主了，变成义的仆人了。耶稣是我们的义，成为耶稣的仆人，罪奴成义仆，这是一种地位上的改变。这个不够啊，还要气质上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气质。怎么改变气质呢？简单的说，骄傲变谦卑了，污秽变圣洁了，啊，或者是不义变成公义了，凶暴变成慈爱，粗啊，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常常讲到一个骄傲自大人变成谦卑，这种种这些啊，相反的两面的光景啊，都是改变。如果你把这许多改变用一句话来包括呢，有人讲得好，司徒真说的，就是说。复杂变单纯，就是复杂变单纯。我们的改变气质上啊，原来复杂的不得了，世界中都是复杂，特别伤脑筋，也不晓得多复杂啊，人际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种种关系，不晓得多复杂。今天信了主呢，你把一切复杂都变成单纯了，都变成单纯，这个是真正的改变。换句话说，我怀疑神的人，讲很多理由怀疑神，一信主单纯了，不怀疑了，就是信了。尽管我对圣经很多不懂，我是信。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死人能复活，我就信。虽然不知道童女玛利亚生孩子什么道理，我就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宝血能洗我的罪，我就信。为什么我信呢？因为我相信神不会骗我，圣经的话是真理。我就凭着这么简简单单的信心，这叫做改变。所有在座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得经过这个改变，不然你没有得救啊。不要自满自足，说我信主了多少年了啊，我的在信主里的这个教龄有多少年，没有用处。你到底改变没有？地位改变，那是说罪奴变义仆了。在气质上改变，就是复杂变单纯。你越单纯越好。今天我看被罪压伤人都会叹气，哎呀，我天天烦得要死啊，复杂，都是太复杂了。你就把它变单纯了，怎么单纯法？就是信主，一切交托给主。你把本分应当尽的尽了，尽其在我，以后一切交托，这就是复杂变单纯的方法。所以司徒真祷告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在亚当里面的复杂，进入你在基督里的单纯。”这个祷告我介绍了十几次了，当然，实在是好啊！我天天这样祷告主啊，救我不要复杂，不要想的太多，不要思虑烦扰，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就是信。哪怕这个人信靠不住人，我求主说啊，我还是应着你的缘故信他，我就是上当了，我还是靠你信他，把他信成可信，把那个不可爱的爱成可爱， 这就是基督徒的方法，不是说你不好把你对付掉，你不好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把你爱成可爱，你不可信相信，把你信成可信。这样做不要忘记需要有够多的祷告托主，不然你也受不了，不然你也是上当。祷告求主感动，说啊，我是为着信你的缘故信他，为着爱你的缘故爱他，他固然不可信，他固然不可爱，你是可信可爱的，我为着你的缘故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愿意过舍己的生活，我信他，我爱他，这样是主的仆人。我们必须这样做主的仆人，我们地位上改变，气质上也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这才是真正的得救。但愿神怜悯我们，救我们中间每一个挂名的教友都能成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你把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真是羞羞愧愧，我们真不知道该向你怎么求，因为我们实在不配，我们实在经不起看。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勉励我们，你要把你的仆人展览在众人面前，让众人看。主啊，我们只有躲藏在你里面，一切为你做，一切为你活。你用你大能膀臂托住我们，用你宝血常常洗净我们，用你的圣灵多多浇灌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在人前显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自己老亚当是该死该亡，求主天天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靠你的恩典能够把自己倒空，好让你的生命流露出来，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众人看见了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以往的亏欠都求你赦免饶恕，今后的道路求你引领我们指导我们，但愿我们今后的年日能够补上以往的亏欠，做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挂名的教友，有多少不信的外邦人，主啊，我求你，求你恩待怜悯，就像当年恩待怜悯我们中间真正重生的人一样，使他们今天能够经历重生，得到永生。主啊，给他们胆量，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该举手决志的就举手决志，没有犹豫，没有害怕。主啊，我们仰望你，把这个整个聚会都恭敬托付在主手里，愿主你动善功皆善果，我们向你承认。主啊，你如果不动功，没有人会举手，你如果动了功，撒旦也不能够拦住人举手。我们求你成全我们所求，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荣耀，你就成全我们所求。我们这样子把聚会托在主手，愿主负我们责任。我现在还是问一下，今天有什么人愿意信耶稣吗？可以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有什么人？感谢主啊！拿到单子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呢？不要干言啊，我们时间不多，我下面还有圣餐。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个手为你祷告。楼上楼下台上台下都一样，主自己在查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你如果觉得我从前没有得救，实在是挂名的，很痛苦又不敢说，今天在主面前表示，我今天实在相信，愿你改变我，无论是地位上气质上都改变我。还有哪位？还有哪位今天愿意接受主的，可以表示一下，我为你祷告。拿到单子啊，举手，拿到单子再放。还有哪位没有？如果你在座亲友来了，你为他祷告。还有哪位？你说我今天实在愿意接受，不要不能单言，我实在不能等到下个礼拜了。还有哪位没有？我们今天趁着还有今天，因为明天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赶快趁着还有今天悔改自己。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我们在主面前感恩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仍然看见有几位举手决志的人，是求主的恩典并